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1月15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民众纪念马丁·路德·金日，弘扬社区精神；另外，川普总统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另外，韩国和朝鲜商谈，朝鲜牡丹峰乐团前往参加冬奥会事宜；另外呢，越南政府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储存国内用户数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民众星期天庆祝马丁·路德·金日，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在领导民权运动的时候坚持非暴力理念，后来他被暗杀。马丁·路德·金日是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美国人民在这一天纪念这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领导了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南方组织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以及为黑人争取平等和选举权的运动。美国各地有很多的民众通过社区服务来纪念马丁·路德·金为终止种族主义所付出的努力。美国国会在1994年为鼓励这种社区精神，将马丁·路德·金日定为呢联邦假日。川普总统星期五在首都华盛顿参加了一个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活动，赞扬他为公平与平等所进行的非暴力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否认他本人是种族主义者。3天前的有关报道说，他在谈到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移民的时候，使用了描述肮脏和贫困的脏话来指这些国家。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他所拥有的海湖庄园回答一位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是你所采访的人当中最没有种族主义的人。参加了一次讨论移民问题的白宫会议的有关人士说，川普问到美国为什么接受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的移民，还说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来自像挪威那样国家的人到美国来。据说川普总统还说，他希望正在讨论的一项移民改革方案将不包括海地。虽然白宫方面呢从来没有否认川普总统在谈到非白人移民的时候讲了上面的脏话，但是川普总统予以否认。川普总统在推文上发推说，从来没有使用过侮辱性的字眼来形容海地，民主党人的编造，我和海地人关系非常好，或许以后开会都应该进行录音，没有信任非常不幸。参加椭圆形办公室会议的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声称了总统用了那个贬义词。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和朝鲜的代表团星期一会见，最后呢敲定朝鲜向韩国下个月举办的冬奥会派一个表演艺术团的相关问题。在双方交界的板门店村的会谈很可能呢聚焦于有名的朝鲜牡丹峰乐团的日程。据报道，牡丹峰乐团的成员都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手挑选的。朝鲜方面说，他的平昌冬奥会代表团除运动员外还包括艺术家、官员、记者和其他人员。韩国统一部说，朝鲜代表团的规模将于1月20号朝鲜方面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谈的时候进行敲定。朝鲜最近在冬奥会问题上的和解姿态被广泛认为呢是努力化解他去年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所引起的紧张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星期呢无异议地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高层进行互访， 未来呢，如果在参议院也能够通过的话呢，并且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就可以打破美国和台湾之间行之多年的禁令，让台湾的正副总统、行政院的院长、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进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呢在推特上发文，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并且表示台湾旅行法有助于强化台美之间的伙伴关系。不过北京方面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中国外交部表示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一中政策和美中之间的三份公报，希望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环球时报呢还称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扬言呢要美台双方为此付出代价。台湾旅行法通过究竟对台湾的是福还是祸？海峡两岸节目呢昨天邀请了台湾人公共事务研究员林杰，以及呢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二人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那么台湾旅行法通过对台湾呢是福还是祸？对此呢许建宏是这样说的。
在中共的立场上，他当然会认为这挑战他所谓一个中国的这个底线啊。但是我们要看这个，现在只是在众议院通过嘛，还要再经由参议院，最后再要还要在总统再来签署。那所以他这个会不会一定是这样的通过，还要再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然后他当然站在中共立场上，他这个动作是非常挑衅。那中共他甚至还威胁说，如果这个总统签了的话就要跟美国断交。那我是觉得说川普会不会真的就是说他会不会真的愿意说冒这个险说去跟中共破坏，完全跟中共撕破脸，我觉得不至于。不过他可能还是会想要利用台湾的关系来当一个跟大陆应该怎么说接触或交流的时候有让台湾有一个筹码，所以他可能还是会拿这个，常常会拿出来，就比方说，好，就算签过了好了的话，比方说，我记得我上次跟一个前辈聊天，他说大概克林顿的时候就有提过说让阁员可以互访，可结果到了2014年的时候，美国才有比较高层级的官员来台湾。那什么时候官员能来台湾，还是由美国方面来做决定，并不是由我们。所以是你说是福或是祸。可能还是取决于美国他们的想法。如果他跟台湾的利益是相结合，那当然就是福；如果说他跟台湾利益不结合，那他就是祸了。这样。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是台湾旅行法能否在美国的参议院过关？对此呢，林杰是这样说的。
他们像环球时报除了说是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之外，其实他们还有第二篇写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近了，这样子也是在讲台湾旅行法的通过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荒谬的是说，台湾旅行法就是一项要破除中国干涉美国与他国交往的法案，但是中国为了阻挡这个法案，又把中美关系拿出来当筹码，然后进一步对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其实在当时崔天凯大使写信抗议的时候，其实很多众议员就已经表达过他们对中国干涉美国的这个法律的不满了这样子。那在参院虽然会遭受到很多压力，但是我觉得看美国参院在去年的这个动作，包含他们提出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有包含台湾的条文，包含他们提出的台湾安全法等等，甚至六月的时候许多参议员还共同写了一封信给川普总统，希望能增加美国跟台湾就是安全上的合作。其实我觉得这都显现出在美国的foreign policy 当中，其实台湾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越来越看重台湾的价值，所以我其实个人对于在参议院的台湾旅行法还是抱持信心。这样，
接下来呢是这次访谈的另外一个话题，那么就是台湾军方如何反制解放军的所谓攻台计划。台湾国防部呢最近发布了国防报告书，这是呢民进党执政后第一本国防白皮书，除了再次宣示防卫固守、重层 组合的战略之外呢，也正式的将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列为呢国军的建军战略，强调呢不对称作战的思维，并且对陆海空军下达了不对称作战战术建军的研发令。未来国军的武器系统将以机动、隐匿、快捷、价廉、量多、损小、效高为方向，希望呢用解放军预期之外的装备与战术来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计划。甚至有专家呢再次重提台湾可以用两枚导弹炸掉三峡大坝的说法，引发了高度关注。而台湾官员呢也表示，台湾年度的国防开支预计在2025年前呢增幅至少为 20%， 达到128亿美元。那么究竟台湾要如何反制中共解放军的攻台计划，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美国？那么海峡论坛节目呢也邀请了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和台湾人公共事务研究会的研究员林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那么对于呢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许建宏呢是这样说的。
其实这个人所谓的这种战争中共也有，其实你不要忘了真正会打这种不游击战、人民战争的中共还是最早开始的。那其实因为我们的空军现在还算是蛮强，其实我们空军在亚洲都还是到现在都还算是非常强的，但中共他也知道要怎么样消耗我们的空军。我现在听说，我是听说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把早期的一些米格什么米格十九变成无人机，用他们来消耗我们的飞机跟我们的弹药，这个也有可能。他如果搞出来，那这样一弄，台湾要怎么样去抵挡？就他把歼六这种50年60年代飞机变成无人的，然后他派大规模过来消耗我们的飞行，来消耗我们的飞弹药、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那他这个数量可多了，他这个歼六几上千架。他如果真的要来玩这个的话，对，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但是有这个构想我听说了。但他如果真的这样玩的话，我们也是玩不赢他的。那他如果你说那个小船我们派那个，那他也有海上民兵，他也有很多东西，那他要来对付我们，其实一如你说用这个小渔船，这个而且这个船不知道有没有雷达，你要怎么样去攻击到目标也都不知道。那如果不对称作战一定用小船吗？如果你用那种反舰飞弹在岸上架反舰飞弹，说不定还比这个船还更有用呢，就是说去打中共的船的话。因为台湾海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有很多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船我不知道。因为早期中共也是玩这个起家，他那个时候早期他发展海军有一个叫飞潜快，因为他不能发展大军舰，他就去做小艇、鱼雷艇啊、潜舰跟航空兵。那他早期说他很早，中共很早就玩过这类的游戏了。那我是觉得台湾去跟他玩还不见得能玩得赢他。
好的。
然后你说那个飞弹炸三峡，我今天就讲那个刘太一跟尤锡坤都提过类似的构想。那你真的要是去这么做的话，你会伤到无辜的话，那台湾在国际上的，你本来可能中共打你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可以呼吁国际，但结果你丢了两枚的那个大去 无差别的把害淹死了一堆老百姓的话，那大概我们在国际上的那种我们的评价也不会比中共好到哪去了。所以我觉得要采取这种方法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么反制解放军进攻台湾，那么台湾增加国防预算要向美国买先进的武器吗？对此呢林杰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美国对台军售除了实质上意义的确是很重要一环，另外我觉得这在政策层面政策跟战略意义层面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美国批准对台的军售其实对国际上释放的讯息就是美国还是很重视与台湾在安全上面的合作，然后也非常重视台湾的战略意义，所以我觉得军售方面是这样。但谈到实际层面的话，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面对的状况，第一个是在军售方面，其实北京对于美国以及台湾施加的压力只会越来越高。那第二是，其实包含很多美国的军事专家都有谈到，其实中共的这个军力的进步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以台湾现在投资的军事 台湾现在投资军事的这个能力到底能不能都够追赶得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其实台湾虽然像蔡英文总统先前也有承诺要提高国防预算，那我们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预算在军售上面。那我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花这么多预算在军售上面，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这样的军售还需要战略的配合，不论是台湾自己的国防战略，或者是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与国防上面的合作。所以我认为除了军售以及武器之外，其实台湾政府真的外交人员也需要多花一点心力以及多花一点预算，来可能去进行一些真正有用的国防战略的游说，这样子来配合我们的军售，才不会说啊，我们就是花了一大笔钱在军售上面，但是却没有可用好用的战略，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与美国积极的合作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希望台湾政府能够重视的，除了军售武器本身之外，其实希望外交人员也能够花非常多的多一点的心力以及预算在进行国防战略这样子的游说上面。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经常提到的问题，就是反制中共武统，台湾靠自己还是靠美国？对此呢，徐建宏是这样说的。
克劳塞维茨他讲过说，战争是政治透过以另外一个手段的延伸，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都是政治决定军事，不是军事决定政治。那当然我们整军备战是一定要的，那我们也要跟美国强化军事合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台湾毕竟还是小的一方，要在两大强权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平衡的位置，那才能够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完全认为说都要靠美国人，或是完全的去讨好大陆人，而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说，我们在这两大强权的竞合之中，我们占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
好的，
那跟两方都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那这可能对台湾会更有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民航局呢，最近启用台海中线所谓 M503 航线一事，不断的持续的引起华盛顿方面的注意。美国政府官员最近呢也公开表态，反对中国呢为与台湾协商而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做法。观察人士呢也同时呼吁川普总统尽快的为其包含台湾的所谓印太战略骨架添肉，协助台湾方面抵抗中国的压力。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星期一晚间在一个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电话记者会上，针对北京启用 M503 航线是否引发美国担忧的提问表示，美国的确对北京没有和台湾当局咨商及修改台海民航路线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这种单方面行动，也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胡克说
：“Ye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Beijing has modifie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routes in the Taiwan Strait.”
是的，我们的确对北京未与台湾当局咨商及修改台海民航路线的报道感到担忧。我们反对这一类单方面行动。我们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做出改变现状的事。我们鼓励北京与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涉及台海民航与安全的议题应该由双方通过对话来决定。
胡克也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长远的利益所在，美国与台湾有非常牢固的框架和基础文件，他们为彼此的非正式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历经八届政府，让美台关系得以有强劲的发展。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说，中国的做法主要是发出政治信号，不过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博瑞光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一个活动后接受媒体访谈时说
：“I mean, obviously, it's making a point. Obviously, you know, this is a way to sort of stick it to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明显的是，他们正在表态， 把这个难题丢给蔡英文政府。从军事以及安全角度而言，他们已经在使用一个方向的航线。我比较难理解现在他们再使用另一个方向的航线为什么有关系。我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坏事，它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它是一种倒退，也是一种方式来制造麻烦。但我不是军事专家，作为一个非军事专家，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
关注台海情势的美国学界人士也注意到，近来中国一些作为明显是要让蔡英文政府感受到面对北京，台湾能够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二在该智库网站上发表文章说，自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与台北的官方交流，夺走台湾邦交国，展开绕岛军事演训，进一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上星期更不顾2015年与台北达成的共识，而单方面启用台海中线以西的 M503 航线。这些做法都显示北京不惜为持续对台湾施压而造成台海不稳。马明翰认为，川普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台湾包括在内是一个积极性的发展。由于台海地区战略稳定正在减弱，川普总统应该尽速为其印太战略骨架添肉，满足台湾的军事现代化需求。此外，台湾安全也应该被华盛顿列为和北京打交道的优先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面对中国方面的军事威胁，台湾国防部有意呢要建造60艘所谓的逆纵微型导弹突击舰。不过有关学者建议，军方应该就反登陆能力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相关的建议方案需要更多的讨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考量未来敌情威胁，将依照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作战构想，在有效运用国防资源及发挥不对称战力的思维下，指导海军研究建造逆宗微型导弹突击舰。根据中央社报道，军方官员表示，将由国家中山科学院研发60艘45吨的逆宗微型导弹突击舰，并征询民间船厂意见。如果经过蔡英文总统核定，就可以编列预算建造，预计4年后成军。这将是蔡英文总统在任内第一项全新的国防建案。苹果日报还报道，中国解放军积极建造新式作战舰及航空母舰，对台湾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为了反制解放军的大海军战略，国防部参谋总长李喜明提出了筹建逆宗微型导弹突击舰的构想。不过，对于这项建案持保留看法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副执行长张百达表示，军方应该先就目前的反登陆能力进行系统性分析。
我们除了有海基目前的驱逐舰之外，飞弹驱逐舰之外，也包括光六，这些都配有反舰飞弹。那包括还有陆基的移动式的雄二、雄三飞弹阵地。
张百达还说，如果有不足之处，是否逆宗微型导弹突击舰将是唯一选项。台湾内部需要进一步讨论，毕竟目前国防资源非常有限。联合早报指出，这项建案在海军内部确实有争议。台湾曾经在1979年到1981年之间建造了50艘的海鸥级导弹快艇，与微型导弹突击舰差不多。海鸥快艇已经于2012年除役，并且由光华6号快艇取代。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与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则表示，乐见蔡政府摆脱大海军的旧思维，透过微型突击舰发挥灵活的不对称战力。
因为飞弹快艇建造成本比较低，甚至以后可以放在货柜车上面。我们看到以色列 就是军事技术很不错吧。那最近在车子把飞弹放在一般的货柜船上面，就是他重视的是新的弹药放在便宜的载台上面，让我的存活率可以更高。
苏子云教授还指出，台湾未来也应该结合网络作战系统，透过雷达将信息传到导弹突击舰，在得知敌人坐标之后立刻进行打击。台湾中科院的腰伤说明会内容指出，微型导弹突击舰全长约 21.4 公尺，宽约 5.4 公尺，吃水 2.4 公尺，最高航速35节以上，采用游艇外观造型，可以和一般渔船混在一起，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可以透过群狼战术打了就跑，期望发挥奇袭的效果。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年终记者会上告诉媒体，未来每一年的国防预算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稳定成长，国防自主不是口号，而是每天全力实践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前呢，川普总统宣布美国不会退出俗称为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且依照核协议的规定持续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川普政府同时也宣布了新的制裁。总统办公室发出的声明说，美国原本已经因为伊朗的导弹项目与其他非法活动制裁100位伊朗的个人或团体。那么日前呢，川普宣布名单上再增加14个。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的白宫一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受到制裁的个人或是组织，其原因呢包括了违反人权，还有对伊朗人民进行审查、限制新闻自由、不让伊朗人民接触西方媒体，以及散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而被制裁人当中包括了伊朗的司法总监沙迪克拉里江尼，那么他呢是这个伊朗议会的发言人阿里拉里江尼的弟弟。那么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表示说，连像这么高层级的人都被制裁，表示美国方面不会容忍违反人权的状况发生。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当中也说呢，他现在提供两条道路，一个是来修补核协议当中灾难性的缺点，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要退出核协议。那么他只给当时一起谈伊朗核协议的欧洲盟友120天的时间来修改这个协议，不然他就要退出核协议。此外，川普总统也要求美国国会要针对此来采取跨党派的立法行动。那他在要求说法案当中呢，要有4点他才会来签署这项法案。他说第一个是必须要求伊朗立刻让国际督察员进入所有的设施检查。第二点是必须确保伊朗永远连拥有核武的可能性都没有。第三点是跟核协议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规定绝对不能够有期限。那川普总统说他的政策就是要断绝伊朗所有取得核武的途径，不是只有10年，而是永远。那么第四点呢，是说这项法案必须要在美国的法律当中明确的陈述，而这也是第一次这样陈述，说长程导弹以及核武项目是无法区分开来的，而伊朗导弹的发展以及测试应该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也说，这些新的制裁呢，美国本身并没有跟伊朗来讨论，而是美国跟欧洲盟友讨论的结果。不过呢，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说，说到美国现在的欧洲盟友，似乎英国跟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也宣布说，他取消原定2月往这个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行程。他说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不满奥巴马总统将原本设在伦敦黄金地段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卖掉，搬迁到比较偏远的沃克斯豪尔地区。不过呢，其实这个搬迁使馆的决定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下的，而英国首相的发言人也表示说呢，沃克斯豪尔是一个好的地区，其实苹果公司的总部也都将搬到那边，所以并不认为美国的使馆搬到那边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呢，向来期望中国能够协助解决朝鲜问题。那么近日呢，白宫方面发出声明，感谢中国配合美国制裁朝鲜。 声明当中说，川普政府很高兴中国巨幅的减少与朝鲜的贸易，这一项呢作为支持了美国领导的全球的努力，要对朝鲜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他停止其非法的项目，改变其行为，并且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迈进。那么下面呢继续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会发出这样的声明呢，主要是依照中国海关总署发出来的一个数字。那这个他们的发言人黄颂平呢，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他们的海关统计呢，2017年中国对朝鲜进出口的总值为 50.6 亿美元，同比下降10.5%，那贸易顺差是16.2亿美元，也扩大了2.2倍。那么对此呢，这个黄颂平也说了，中方在12月对这个朝鲜的进出口呢3.1亿美元，下降了50.6%，其中呢出口下降了23.4%，进口也下降了81.6%。所以白宫是根据这个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来做出这样子感谢的声明的，并且认为说中国已经大幅对朝鲜降低它的这个贸易的数字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方面的这个数字有的时候好像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核实。那么呢在朝鲜的这个情报方面呢，在之前这个白宫的这个幕僚长这个约翰凯利将军曾经坦诚，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坦诚说，其实美国在朝鲜内部并没有很多的情报，大部分的情报还是来自中国，所以呢美国方面是非常仰赖中国提供的数据或情报的。所以因此在中国提供的这样数据是否可信，那白宫马上就进行了道谢呢是否还这个在未来真的对这个朝鲜问题能够解决，我们还有待我们继续的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越南政府向外国因特网公司施加了更大压力，要求他们要包括当地用户的数据，并且让越南当局能够容易地获得这些数据。越南正在加紧控制因特网上的不同声音。越南官方媒体说，越南公安部这个月向议会提出了一个草案，要求有至少10,000越南用户或者被要求的外国因特网服务公司必须在越南设有办事处。目前呢，越南国会正在审议的这项议案，要求这些外国因特网公司储存越南国内用户的数据信息，包括重要数据或者在越南活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数据。据悉呢，谷歌公司和脸书公司在议案通过形成法律后将遵守执行。这两家公司呢都没有回答媒体采访的要求，但是呢越南公安部说这两家公司已经遵守了提出的最初要求。越南政府2016年和2017年逮捕了若干名博客作家，显示出越南当局对公众有关官员腐败和低效的批评非常的敏感。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事件，炸死了至少16人。巴格达市中心的泰伦广场在早高峰的时候发生了2次爆炸。伊拉克内政部说，除16人丧生之外，还有65人受伤。目前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袭击事件负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种情况。川普希望呢，去年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带来成功，但是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面对强劲的政治阻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进入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川普希望上个月成功在国会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想要胜过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去年获得的成就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在年尾卓越地完成了减税和税改。
但白宫的2018年开始的并不顺利，一本有争议的书在开年问世，高度批评了川普作为总统的执政风格，引起舆论，特别是像克尔斯顿、基里布朗德这样的民主党参议员质疑川普是否适合执掌白宫。
我不认为川普总统是合适的总统人选，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和性情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而这只是印证了我的担心。
川普和他的幕僚抨击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
他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不会浪费我自己或者这个国家的时间去一页一页地讨论一本完全凭想象写出来的书。
约翰·胡达克认为，川普对于这本书的愤怒以及因此与他的前战略官班农的关系破裂，再次加深了美国人民在总统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分歧。
我认为对于这本书迎合了一些人之前的看法，也就是总统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但对于总统的支持者来说，这本书会被视为是捏造的，无需认真对待。
莫里·雷诺兹说，尽管川普赢得了税改，他仍然是有史以来在执政第一年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而且他现在必须准备面对民主党在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连胜。
我想共和党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会有更多的热情投向民主党一边而不是共和党一边，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确实不太受欢迎。
分析人士还警告说，通俄调查的阴霾继续在2018年笼罩川普执掌的白宫。
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
约翰·胡达克说，还有就是总统混乱的执政风格，这不太可能改变。
我想任何认为川普任职总统第一年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他在之后三年会变得成熟并且有政治家风度的人都是在骗自己。唐纳德·川普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点是，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认为你在过去一年所看到的就是你在未来三年经历的。
2018年对于白宫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两党将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这会对川普的总统任期有深远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近日呢，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全球监察名单，全世界50个对基督徒迫害最严重的国家被列入了黑名单，朝鲜自2002年起便一直位居这个名单的榜首，今年情况也仍然如此。紧随其后的呢是阿富汗和索马里。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第39名下降到43名，但仍然属于高度迫害国家之列。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过去25年间，敞开的门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监察名单。今年的报告说，全世界每12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高度、非常高度和极端高度的迫害，这个比例在亚洲更高，每四人中就有一位。出席发布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伯特·阿德霍尔特说，这个名单一直受到美国政界的关注，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名单上的很多国家都和美国有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当我们将纳税人的钱输往那些国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那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哪些事情应该引起警觉。
这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基督徒迫害的加强，外界的努力和注意力也必须加强。他说，敞开的门公布的2018年度名单中有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具体到中国，报告指出，相当一部分的迫害针对藏人和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少数皈依基督教的人。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中，基督徒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敞开的门主席大卫·克里对美国之音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China, we've seen an improvement.
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监察名单上的排名有所改善，中国基督徒的境遇有所改善，但是新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这个条例会被如何不公正、不平均地加在基督徒头上，仍然令人担忧。
克里说，比如政府在执行城市区划法规中存在不公和不均，一些教堂被推倒， 另一些却得以留存，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应该有更加明晰的规定。历时两年的浙江大规模强拆十字架运动落幕不久，中国其他地方又接连发生强拆教堂事件。2017年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西安鄠邑区政府以非法建筑物为名，强行拆除了当地一座天主教堂。事发后，约300多信众到区政府门前拉起横幅抗议，高呼“还我教堂”。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建人、会长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
党国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体制呢，是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的状况啊，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文革以来最严重的这个倒退的这个现象。”
2017年9月，中国公布了时隔12年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于2月1日施行的条例为宗教践行设置了更多障碍，赋予了当局更多权力，也加大了处罚力度。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在这部法律还没实施前，根据该法律实施的打压就已经开始了。他说，
在每一个三字教堂里边强行安装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监视系统，要求甚至有些教堂被要求呢要设立给地方的党委这个党组的成员要设立办公室监视所谓的对教堂的这个管理啊，教堂的这个奉献系统。
傅希秋认为，种种这些都显示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极端化，导致人权状况的整体恶化，不仅损害宗教自由，公民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岌岌可危。一些人仅仅在网上发表或传播一些文章，就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傅希秋说，
显示这个政权呢是这么脆弱，这个政权这么容易被颠覆嘛。就是说他一方面的高喊的是三个自信，公民发个推写个文章，就这样子颠覆了他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拥有核武器的拥有接近9000万共产党员的这些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权嘛。
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总部说，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呢，以罕见的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这个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的评奖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任何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奇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所谓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所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本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为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把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
And we did that as a tongue-in-cheek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s tweet announcing that he would be giving.
我们凭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媒体进行所谓颁奖，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考量，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也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作用，但川普却一直在攻击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雷德奇指出，
So we saw in Cambodia, for example, that this idea of restricting.
我们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子，以白宫不允许某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为借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个问题，说了好多年。
该组织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排在第二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川普政府的国家战略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这个大背景之下，2018年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外事记者丽雅的报道。
哎呀，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新年伊始，可以说美中关系是面临着诸多的逆风。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这一年啊，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呢？
是，的确，我觉得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就是美中关系的确在今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战略的层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且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中国不会在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运作，而是会另起炉灶哈，来建立一套提出自己所谓的中国方案，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新的秩序。那么在经贸领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和消息，就是说川普政府准备会在贸易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哈，包括对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一些惩罚性的关税。我们知道今年1月份呢，这个商务部也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做出一些双反调查的一个裁决哈。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国家贸易就不是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也在对中国展开这个301的调查。所以中这个贸易领域可以想，大家现在都非常就是担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这个贸易战。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哈，就是会继续采取这种航行的这个行动哈。那因为他们把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这个填海造岛，就是明确的看说是一种挑衅性的军事化。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抗，就是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做出挑战。所以就是说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的确会有一些更多的动荡哈。那么日前我正好也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是我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拜登副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我们来想听一下，就是他怎么看就是2018年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啊。
There is, I think, no surprise.
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时候是摩擦，但这些是可以管控的，可以通过以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
他去讲，就说实际上美中关系由于都是这个处于世界舞台这个两个强国和大国，那么就是注定会出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过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还是有信心认为，就是说双方还是可以管控，但是就是关键就是说你在确保你在这个在竞争的领域，这个能够确保就是双方在竞争的时候呢，不会以这种产生冲突的方式哈来这个，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
是，
对
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星期二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台湾问题在2018年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过一些波澜哈。那后来因为这个海湖庄园峰会啊，包括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呢，稍微在台湾问题后来是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些新的发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一个被北京视为鹰派的人物，就是这个薛瑞福出任这个助理国防部长。那么我们这台湾本来在国会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尤其是现在随着中国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加，他这尤其是他这种日益强势的一些做法哈，那么在美国国会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更加主张就是加强美台这个之间的关系，这种呼声是日益的强烈。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如果最终获得的通过，就是川普总统签署参议院也通过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哈。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新就发出了就是说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哈，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不见得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事关美中关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就是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伤害到整体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我其实也问了布林肯，就是他怎么看就是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我们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One of the actual 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谁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谁都不利。我的希望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
That would be disruptive, and my hope is that that continues.
那从他这个表述，我的解读就是说，就说你可以把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法案看作是美方所采取的一个单方面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在民主党政府里面任职过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现在这个川普政府以及国会的这些做法，可能是有持一定的批评的态度。那么他的希望当然是希望美中台三方每一方面都不要采取任何这个能够打破现有的这种平衡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外常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中国政府其实当然也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而且我就需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对于他来讲维护美中关系稳定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可以说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波澜与动荡，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说糟糕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点播时带给我们的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东部、南部的顿巴斯地区仍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乌克兰希望在安全防卫上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寻求中国“一带一路”的助力，但是这条路呢并不好走。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本星期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克兰的推动是乌克兰去年的一项主要经济成就，而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底批准美国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应对俄罗斯支持下的坦克威胁。而美国上一届的奥巴马政府一直拒绝向乌方提供杀伤性武器。西方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局势稳定，中国投资的进入 可能碰触俄罗斯的神经。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赫布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中国的投资的确能帮助乌克兰经济，但克里姆林宫不希望看到乌克兰经济稳定，俄罗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乌克兰，这样乌克兰不是需要俄罗斯的援助，就是需要俄罗斯停止在顿巴斯的战事，这样的情况还没出现，这让俄罗斯很失望。
赫布斯特目前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担任欧亚中心项目主任，他指出中国一直拒绝为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背书。赫布斯特不认为中俄联盟坚不可摧，相反他认为在中亚和东欧地区，中国时刻冒着误闯俄罗斯后院的大忌。
虽然中俄两国都认识到合作对抗美国的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清楚彼此存在利益分歧的地方。俄罗斯一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心存怀疑和忧虑，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在大笔投资真的成为现实，特别是在中亚，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就会大为减弱，中国的影响就会增加。
去年九月，乌克兰一家法院突然冻结了中国企业北京天骄航空在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生产商马达西奇公司的股权资产，理由是中方股权转让涉嫌将马达西奇的资产和产能转移到国外。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做出这一决定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法院是在该国安全部门提议下做出的这一决定。在军事方面，赫布斯特大使认为，
如果乌克兰向中国出售能提高中国国防能力的武器，这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些担忧。乌克兰的武器产业并不是特别先进，但是乌克兰的人才很多，我们不能排除在乌克兰在未来能像苏联时代那样生产出十分先进武器的可能性。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就会给美国带来一个关键问题。
虽然乌克兰从川普政府获得了不少军售的好处，但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对乌克兰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失去了耐心。美国国务院最近表示，乌克兰最近在反腐调查中，几名国家反腐局的官员被逮捕，反腐局的一些文件被没收。这些事件引起了美国对乌克兰打击腐败承诺的担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如果乌克兰在腐败问题面前丢掉了灵魂，在顿巴斯为肉身作战也就失去了目的，反腐机构必须得到支持、资源配置和维护。赫布斯特大使对美国之音说，
乌克兰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总统和总理必须发挥强大的领导能力。让华盛顿感到沮丧的是，乌克兰没有出现一个在应对腐败方面强有力的领导层，特别是法院系统和总检察院。
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决定以务实主义的利益为先，不会受到乌克兰腐败问题的左右。但乌克兰若希望继续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迟早要着手应对政府的改革问题。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